让我们起低头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底下我们正道的时间，主啊，求你将信息赐下，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动工，让我们知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乃是在渴慕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得着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今天第一次来到北泽西教会，看到弟兄姐妹感到非常的亲切，就好像回到自己的教会是 一种同样的感受。我知道来到这里之后，我知道就是教会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传天国的福音，还有为万民做见证。这刚好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各位来传讲的主题，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实在的说，实在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要坚持为主传福音是件要花上代价花上功夫的事情，尤其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觉得 很微弱，我们把我们的所有 精神都花在要维护我们的工作，维护我们的家庭上面。所以呢，你要花上额外的时间要来传主的福音，要来做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人走在一个风中，那个风是逆风而行，当你要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阻力在前面推着你。就好像你在一个河中游泳是逆流而上的时候，你如果不花力气的话，就发现就被这个潮流往下吹，就变成顺流而下了。所以说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并不是我很自然而然的，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我们是要反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事实上是敌对神的。这世界潮流本身它对神的福音它产生的它是一个抗拒的心理。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必须心里面有一个准备，我们绝对不可能是独善其身，我们绝对不可能是随波逐流，我们乃是要逆着这世代的潮流，要向这个世代要传递神要我们传递的信息。这世代的人对神的信息本身是存着一个抵挡的心理，他们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就接受神国的道理。我们活在这世代当中，我们是神所差遣活在这世代当中，我们乃是向这世代的人传递天国的信息。如果我们不愿意把神国的信息向这个世代传扬出来，我们不来影响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就反过来会来影响我们。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世界上面，许多这世界上的潮流它会透过电脑网络，会透过新闻，会透过学校的教育，会进入到我们的家中，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坚守主的道，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淹没。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世界的光，要做世界的盐。光是什么呢？就是照亮，照在黑暗当中，让黑暗看到的是神的光。盐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世界发出味道来，让这个世界被神的味道所感染。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是神的主的光主的盐的话，这个光是要放在灯台上，盐是要撒在世界中，让这个味道感染的是这个世界。所以说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来思考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20节。我们思考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思考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宣教？一个教会为什么要宣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该宣教，那我们到底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为主宣教？然后我们在宣教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什么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三个主题，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28章16到18节。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就是 宣教的勇气是来自于主的权柄。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6到18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这时候是十一个门徒在主耶稣基督已经受死之后复活向他们显现，在升天之前向他们说的一段话。他们那时候聚在主的面前，他们心中还有很多的疑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临了，可是呢，当世代的人却不认识他。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向他们启示，向他们讲解旧约的应许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很多人都不了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而新的时代正要开始，他们正在一个风云际会的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的人看不清楚整个历史的脉络，他们不晓得耶稣到底是谁，甚至连门徒，就像他的多马，他看到了耶稣的时候，他甚至还怀疑这个耶稣是不是他自己他所看到的魂，或者看到的一个幻想。一直等到他摸到了耶稣，他才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活在当时的这一群门徒，他们心中充满了疑惑，他们心中还有些不了解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就在向他们说明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们，你们不需要疑惑，你们只要奉主的权柄，在奉耶稣的权柄，在这地上为他做见证。我们知道怀疑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曾经有的一些过程。我们为什么会怀疑神呢？因为我们对神认识还不够清楚，我们对神的信心还不充分，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有些疑惑，我们对他的权柄还没有完全的把握，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信心就会摇摇摆摆，半信半疑。这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命令要我们为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来委身，把自己献在主面前为主所用。所以呢，主差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保留，我们到底要不要去为主传福音呢？我们到底愿不愿意花上这个代价来为主传福音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我刚信主的第二年的时候，当时教会的牧师就组织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去这个社区里面做探访的工作，希望能够挨家挨户的向这个社区里面的人来传福音。那时候呢，就三个人一队，就走到这个社区的公寓里面，我们就按电铃去探访。那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刚刚信主，心里面对主的信心还不是那么坚定，所以呢很害怕。按了电铃之后呢，常常遇到的情形就是把门打开一个小缝，一看到是我们，把门关起来，不让我们进来。另外有的人是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原来是来传福音的，就马上就把我们给赶走了。有的人呢，他客气一点，就是虚与委蛇一番，然后就把我们给打发走了。那时候挫折感很大，那时候讲说再按电铃，但是呢却不敢讲我是来跟你们传福音的。所以那时候别人问我说你要来干什么，我就说我来做问卷调查的。你要做什么问卷调查？宗教问卷调查。就开始在那边一直东问西问，问了半天，问了十几分钟，就对方已经觉得很不耐烦了，说你到底要来干什么的，就讲好了，我是来传福音的。你会发现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我们竟然到那个在那个在个这样一个场合里面，他不敢向人来传达出来，因为世人对这个福音的信仰是抱着一个排斥的心态。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种对人对我们这个接受的这样不同的程度，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样一个阻碍，以至于呢，我们不敢向他来传福音。这是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信仰还不够坚定到一个程度，我有足够的信心来向不认识的人来传讲主的福音，即使曾经他们会拒绝，我也愿意来向他们传讲主的福音。 这是我自己所遇到的一个失败的经验。我们知道就是传福音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权柄，当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身份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那种勇气，敢向世人来传扬主的福音。所以主耶稣也非常的了解门徒在他的面前心中的疑惑，所以主耶稣就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父神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在他身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奉着天地万物的主宰的命令到这世上来向世人来传达主的福音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个把握，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说服别人，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口才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赏，我们是在传达一个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命令，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是奉着天地万物主宰的命令而在这世上来向世人传达福音的信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其中有一段经文，二章九到十节，他怎么讲呢？我念给各位听。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提到耶稣基督，他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而这句话呢，事实上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所提到的。那时候呢，以赛亚书所提到的是万膝都当跪拜，万口都当承认，那是在形容神。而这里呢，保罗就将这个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预言呢，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万膝都当跪拜，万口都当承认的那位神。他对于天地万物的主宰，天地万物都有权柄，地上最高的君王也必须服在他的底下。因此我们在遇到地上政权的变化、政权的逼迫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害怕。他是与天地万物、宇宙万化的主宰，所以呢，我们在面对世界上最高的科学、最高的科学家，你也不会胆怯，因为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个迷信，我们相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因此呢，当我们知道了我们所承受的这样一个福音是从天地万物的主宰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传福音的命令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时候，我们 心中就知道我们不必害怕，我们不必对于我们自己所传的福音生出这种胆怯的这种想法。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胆量能够向那不信主的人来传扬主的福音。今天这世界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世人他什么都服，但是呢却不服天地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当人对神不服的时候呢，他的心就整个就偏离了神，他会为自己塑造偶像。譬如说什么是偶像呢？像权力、像金钱、像情欲都可以成为人的偶像。当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根本不值得他来追求，这个东西根本没有道理。可是呢，他们却愿意去追求一些短暂的、虚伪的、一些虚假的东西。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是那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虽然人不认识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地上能够有一口气活在地上，原来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如果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收走的时候，我们连一刻都没有办法停留。所以说呢，我们有一天我们都必须回到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去面对主。那时候我们在地上所活的每一天的每一刻的内容，我们都必须要向主来呈现在他的面前，让他来审判我们。所以呢，他对于天地万物有那审判的权柄。 我们所有的人不管相信他的好也不相信他的也好，最后都必须要回到他的面前。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天地万物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脱离神的权柄，即使人不信他，他仍然是活在神的权柄以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知道主有这样的权柄，他差派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看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软弱的一个能力来向别人传福音，因为我们所传福音所领受这样的权柄是从天地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而来。既然是他差派我们出去，我们就不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的口才不足，我们不应该看到我们的左口笨舌，我们不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向胆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是主的使者，我们要在这地上代替那差派我们的主，在这地上为他来传福音。有一位宣教士，他叫做杨一哲啊，他是在佤邦，他就被差派到佤邦来替主来传福音。这是一个很蛮荒的地方，在泰国缅甸的一个边界那个地方，叫做金三角这样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事实上是一个龙蛇杂处，然后各种军阀的势力在那边斗争的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他要去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有一个相当重要性，它实际上是世界毒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主要的供应的来源就是从这个金三角这个地方。而他愿意去那里向佤邦的人来传扬福音。有一次他遇到一件事情，他正准备要离开佤邦去外面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军人游击队。这游击队呢手上拿着一支枪，然后脸上满脸横肉冲过来，就叽叽呱呱对他讲一大堆话，他也听不懂是什么话，他很担心，因为他看他手上拿着枪指着他，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想到说，糟糕了，我来这里是为主传道，没想到今天要为主殉道了。他想说，既然要死，那我就跟他拼了，我就冲上去把他的枪给夺下来。结果呢，圣灵责备他，他说，你是一个传道，但是你今天看你这个想法，你要做一个强盗了。所以呢，圣灵责备他之后，他在主面前就悔改，但是呢，主给他一个勇气，他就指着天，他就对着那个游击队就向他传讲主的信息，跟他讲说什么呢？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是耶稣基督派我来这里的，我是来向佤邦的人民来传讲他的福音的信息的。你知道你在跟谁作对吗？你不是在跟我作对，我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你在跟天地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作对。你如果跟他作对的话，他不会放过你的。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游击队的那个脸上发白，开始发抖，然后呢，不到一会儿就看着他的背后，脸上全身发抖，然后跪在地上，把枪放在地上。然后呢，杨一哲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事情会发生，他就指着就说：“你走吧。”那个人就拿着枪，连滚带爬的就跑掉了。杨一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到底他背后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人这么害怕。但是呢，杨一哲知道就是，他是奉主的名来这里传道，神既然差派他出去，一定给他足够的力量，一定让他有这个再派着天使天军在他四围安营保护他，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杨一哲弟兄现在还在佤邦，他到佤邦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在那里继续的为主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为主传福音，我们能不能够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当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权柄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勇气能够为主征战。在200年前，当马里逊第一个宣教士马里逊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对中国是一无所知。他坐在那个船上，来到中国的路途，船上的人嘲笑他，向他发出挑战，说，马里逊，你知道你要去的什么国家吗？这国家是不信神的，你去那里，他们绝对不可能听你的福音的，你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马里逊回答他说，我不能，但神能。你相信 神有能力给你这样的权柄，能够来向世人来传福音吗？你相信神能够保护你，让你所传的福音具有他的能力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应该要勇敢的为神走出去，不再害怕，来为主来传道。第二段经文我们所要提到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19到20节的前半，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读到这里哈。你看第一句话就讲到所以，可见呢这句话是跟前面的这段经文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去在世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了，那11个门徒领受了主的权柄，因此呢他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这段话是对我们来讲是十分的熟悉，我们所通称的所谓的大使命，就是神给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这个大使命。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句话，这句经文当中有四个动词，第一个是去，第二个是使作门徒，第三个是施洗，第四个是教训他们遵守。其中这四个动词当中只有一个词是用命令句，就是使作门徒，这是主要的动词。而另外去、施洗跟教训呢，是围绕着这个主要的动词，是用他们用分词的方式来形容这个主要的动词。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还要呢，还要带领他们，帮他们施洗，然后最后呢，是要把主的话语教训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主的旨心意，然后能够照着主的话去做。这个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大使命。那大使命的内容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大使命既然在他升天之前把这个大使命来交代给他的门徒，可见这个大使命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对不对？因为一个人要离开世界之前最后所要讲的这句话，应该是他一生来讲相当重视的一句话。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在四福音当中都有记载到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甚至在使徒行传的最开头也再一次提到他应许圣灵在他们身上，也差遣他们能够遵守这个使命，向万民来做见证。可见你可以从这四福音的结尾以及使徒行传的开头看得出来，大使命事实上是耶稣基督非常重视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一再的交代门徒要遵守他的使命，差派他们出去来为主传福音。我们这群人是主的门徒，耶稣基督在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但是呢那十一个门徒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他就向世人来传扬。当许多的人听闻了这个福音，他们接受了主，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了2000年，今天传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认不认为你也是主的门徒？我们也是主的门徒，因为只要凡是愿意遵循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是主的门徒。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什么是门徒，门徒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几节经文当中来看出这个门徒的意思。门徒事实上按照它的意义来讲，应该是一个跟随者，是一个学生的这个意思。那在福音书当中有几节经文是告诉我们解释这个门徒的意思。首先耶稣基督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是叫他呼召这些门徒说来跟随我，因此呢他的门那些人就放下了网，就舍了网跟随了耶稣。所以呢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要那些门徒呢必须要来首先跟随耶稣。 其次呢，我们看到的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19节，他说什么呢？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门徒必须要学我们的主，学我们的老师。第三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啊，他讲到什么呢？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见呢，要当个门徒必须要为主付上代价。第四个，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6章7节，他怎么讲呢？我念给各位听。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也就是我们必须要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差遣，我们愿意顺服他对我们的命令。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这有四个，整理出4个当门徒所必须要具备的要件。第一个，必须要跟随主；第二个，要学习主的样式，而且愿意付上代价，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最后是要顺服主对我们的差遣。当你听到了做门徒的这些条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说哎呀，如果做门徒这么难的话，那我不当门徒了，我当个信徒可不可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圣经当中出现门徒这个字的只有在四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出现信徒这个字的是出现在使徒行传还有保罗书信当中的出现过几次。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当中，门徒跟信徒他们是在描写同一群人，都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称呼呢？事实上是对同一群人的两种不同的描述。当一个人愿意归向主耶稣基督，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他们被称为是门徒。当一个人愿意跟随主，愿意顺服主的使命的时候，他们被称为是门徒啊。然后愿意相信主的时候被称为是信徒。所以说门徒信徒不是两种阶级，不是好像说我们先当了一个门徒之后，然后我们再努力追求做一个信徒，不是，对不起，门徒先当信徒之后，然后再努力做个门徒，不是两种阶级。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当了一个门徒，我们当了一个信徒，我们自然而然的要做主的门徒，要跟随主。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付上这个代价，那我们应该努力来追求，而不是说我们自己甘愿只做一个信徒，好像说我们只要当个信徒就好了，相信主耶稣就好了，而不愿意努力追求做一个门徒。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使万民做主的信徒而已。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是一个主的门徒，我们如何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所以你看得出来，主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对着那11个门徒讲的。那我们必须本身就必须要愿意跟随主，做一个主的门徒，我们才有办法我们在世上来让万民来做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有个观念，就认为说我只当个信徒就好了，我信主耶稣就好了，而至于门徒啊，那代价太大了，我付不出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是信徒，你就应该要做一个主的门徒，努力的追求做主的门徒。因此我们知道了门徒的意思了，那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怎么做呢？我们就看，我们根据这三个行动，去、施洗、教训这三个行动，我们来看如何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一个讲到的是去，去是去哪里呢？是去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那里。谁没有听闻福音？可能是我们周围的亲友，可能是我周围的邻居同事，也有可能是不住在我们周围的，在远方的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所以呢，哪里有没有听福音的人，哪里就是我们该去的地方。我们知道要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很喜欢住在一个我们熟悉的环境，我们喜欢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有团契的生活。可是呢，一旦要离开一个让我们舒适的环境，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的时候，往往让我们觉得很困难。那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水深之处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并不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我们常常喜欢待在一个小池塘里面，拿着一个钓竿钓鱼，为什么呢？愿者上钩啊！你愿意来听听福音，你愿意相信就信，你不信就算了。那我们就在池塘里面钓鱼。但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到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这个去呢，事实上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很多很多，这世上有40亿的人还没有听闻福音，或者是听闻福音却还不相信主，而这就是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也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知道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就是愿意放下自己舒适的环境，他们到了困难的地方来向主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叫做伯格里的这样一个宣教士。伯格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个英国人啊，他当初到了贵州石门坎这个地方来向当地的人来传扬福音。石门坎实际上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在贵州的西南部一个山的角落，而那里住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一群苗族的人。苗族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本身他们是住在中国的山区偏远的地方，而这一群苗族的人呢，又是住在一个最角落最偏僻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非常的蛮荒，是个蛮荒之地，完全没有开发。那时候他们听到了伯格里在中缅边境那里在宣教，在办学校，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心里非常兴奋，因此他们四个人就翻山越岭的走了几天的路程啊，去见伯格里，就是求伯格里说，你来吧，来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吧。伯格里听到这样的呼召，他愿意顺服主的呼召，他就来到了那个石门坎这个地方。那时候他只是一个22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来到那里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能做什么，他只知道他愿意顺服主的呼召，他愿意向苗族的人来传扬主的福音。他一到那里去看，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苗族的人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没有文字的话，怎么传福音呢？他必须要先发明文字。他就找了一个苗族的人来教他苗文，他就把这个苗文用拼音把它发明了一套苗族的文字。他有了文字之后，那这个圣经是英文的，他就必须要把这个圣经翻成苗文圣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它翻完了。翻完了之后呢，他就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些人来听福音。可发现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听不懂，因此呢，他就必须要重新的从小学的教育开始教导他们苗族的文字啊，然后呢教导他们圣经，然后呢他们开始了教会。开始了教会，然后呢开始还办教育，办了学校，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在那里还把很多的英国的学校的制度整个移到了苗族的那个地方。譬如说他们办体育课，他们在那个地方开辟了一个运动场，教那个小孩子踢足球，最后他发展成为那个地方变成整个西南足球联赛的中心，连当时的这个军阀杨森在四川都组织他们的军队，说我们去跟他们比赛，去踢足球。你会发现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远近驰名了。那他们那时候呢，甚至还挖了游泳池来做游泳课。你会发现那时候是100年前的中国是满清的时代，那时候根本没有这种观念，说要办体育课，要这个做游泳池教小孩子游泳。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宣教士已经在苗族这么蛮荒的地方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工作，而且呢他办的学校非常的成功，很多的苗族的人都跑到石门坎这个地方，石门坎几乎就变成了苗族的文化的中心了。而且呢他在那里教育办了很多的学校，最后教育出第一批苗族的博士，有三个人是在这个伯格利所造就出来的，最后拿到了博士的学位。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将近100年前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啊。那这个他在51岁的时候因为感染了伤寒，他为了救当地的这个伤寒的这个的病人，他自己感染了伤寒，最后就英年早逝，最后死在石门坎，他的墓今天还在那个地方。当他死的时候，苗族的人为他痛哭失声，他们把他当成是苗族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他的墓今天还在那个地方。而当时 我们知道在贵州胡锦涛主席曾经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他就曾经到了石门坎这个地方，他当他看到这个听到了这个伯格里的故事的时候，他对他赞叹有加。他认为就是一个英国人能够在100多年前能够办出这样的效果，我们中国人怎么不行呢？我们今天身为中华儿女的，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一个英国人他能够放下他英国舒适的环境来学一个新的语言，来到一个这么蛮荒的地方来向中国人来传福音，而我们呢，我们是有相同的文化，相近的这个语言，我们到那里去传福音应该有占有更高的优势，而我们能不能够像这个英国人伯格里一样，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安乐舒适的环境，我们愿意顺服主的使命，我们到那里去来向需要的人来传福音呢？第二点，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要去之外，我们还要第一个要我们要愿意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我们知道要让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单单是向他传扬福音，我们传扬福音是奉主的名来传扬福音，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他的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人才能够相信主，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自己的学识来改变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顺服主的使命，我们要配合主所差遣我们的这个命令，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的想法呢，说圣灵你动工就好了，让你来做就好了，事实上主耶稣基督也可以自己来做，但是呢，他让我们参与在这福音的施工当中，事实上是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权利，让我们能够与他一起来同工，让我们从这个与他一起同工的过程当中看到人心的改变了之后，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他增强我们的信心，而且让我们见证到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这是一个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权利，让我们参与在主的福音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单单是要去，不单单是要传讲，我们事实上要顺服主给我们的命令，要为这些信的人来施洗。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法，就到底洗礼是一个仪式呢，还是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把洗礼当成一个行礼如仪啊，既然受洗了，既然信主了嘛，那就受洗吧。如果你不想受洗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呢，这种想法并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洗礼事实上是一个外表的见证，但是呢，它有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当我们浸在水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的死联合，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而死，而我们今天呢，就让我们自己的旧有的罪性，我们的老我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浸在水里面的时候，就是象征我们与基督死联合，而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呢，这实际上是象征着我们从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我们今天呢，与他的复活也一样的联合，我们有他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今天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一个很软弱无助的基督徒，我们是能够凭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权势。所以呢，受洗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呢，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他告诉我们就是你信就要受洗啊，就像他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呢，受洗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主耶稣的命令的话，我们受信了主，我们就应该要接受洗礼。受洗跟信主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愿意接受洗礼，在向世人见证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联合。那这里讲到的奉父子圣灵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当时有个小字，它 小字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就是我们借着这个受洗这个仪式，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天父圣灵他们三位一体神的名下。那名又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在圣经当中所有讲到名的地方，就是讲到一个人的实际，父子圣灵的名，也就是说三一神的实际。当我们愿意以洗礼 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们愿意借着洗礼，我们进入到父子圣灵的三一神的联合当中，与他联合为一，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能够轻视这个洗礼，凡是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主的人，我们都愿意来接纳这个洗礼啊，接受 洗礼。第三点，我们来看到最后讲到的，就是要把主的话教训门徒来遵守。我们知道三字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们如果带领着一个人来信主，但是呢我们哦，你既然信主了，恭喜主，恭喜你啊，我们就 不管他了。如果我们不管他的话呢，最后这个人他如果他糊里糊涂的相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他看到他这个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啊，他祷告没有蒙垂听，他就心里面就产生了怀疑，甚至他糊里糊涂的就离开了主。这时候这个责任是要谁来负呢？事实上我们带领他信主的人，事实上有要有一个责任的在那里，就是我们不单单引导他相信了主耶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主的道理，把主的教训让他能够明白，让他能够遵守，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坚固的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坚固的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带领到他一个程度，他能够自己明白主的道理，愿意去追求，甚至呢他能够自己来向别人来传福音。在那个提摩太后书当中就讲到一句话，讲到说一个人要带领人到带领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是他这里有提到，就说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如果你带领一个人信主，然后呢你把他带领让他能够遵守主的命令，让他愿意遵守主的命令，愿意去学习，甚至呢他有一天他能够去传福音，他能够把主的命令教导其他的人，这个程度的话，我相信你的责任就已经满足了啊。就是一个人不单单是带领一个人信主而已，而是希望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坚固，能够明白主的教训，愿意顺服主的命令，甚至他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福音来向其他的人来传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人事实上是一个主的门徒啊。所以说你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教导的这个棒子是从使徒开始，一棒接一棒。我们今天传福音绝对不是打了就跑 hit and run， 就是我达到一个目标再见我就走了。我事实上是持续不断的，我在照顾这个人，来为他代祷，来带领他来上教会，上主日学，甚至呢愿意跟他一起查经，愿意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慢慢慢慢的引导他能够成为一个坚固的基督徒啊。这就是我们主给我们的命令，愿意希望我们这个福音的火种是一代传一代，生生不息。这样的福音的火种经过了2000年，已经从耶稣基督传到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一代一代传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为主的福音能够站立的稳，为什么呢？因为一代一代的这信徒，一代一代的主的门徒，都把这主的教训一代一代的传扬下来，让我们来遵守，以至于我们今天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同样的有这样一个责任。我们绝对不是说把福音一传了人相信了就算了，而是愿意把他们带领他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这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从三点来看到怎么样能够来带领万民做主的门徒。最后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宣教到底我们的保障在哪里呢？那最后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20节的最后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宣教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好像我看到很多宣教士他一生非常的传奇，我也要学他一样，这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这是一件属灵的征战。当你要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当你要把这些人不信的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给夺回来的时候，是在跟撒旦提出宣战，而撒旦绝对不可能轻易的甘休，他不可能放过你的，他一跟你用各种的方法来打击你，打击你的信心，打击你的身体， 让你最后放弃，而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样的打击底下能够还能够继续的做下去呢？我们要凭着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不会离开我们的。他既然差遣我们在世上为他传福音的话，他必然会与我们同在。在旧约里面有一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的20章1节，这是主耶和华应许给以色列民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到马匹车辆并有许多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神的同在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安慰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做属灵的征战，而是知道我们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在为神征战的时候，神时时刻刻的看顾着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而且给我们力量能够来的向这世人来传扬他的福音。我讲到一个自己的见证，知道在从2006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向外地的一群学生团契来照顾他们，希望能够常常的去他们当中来向他们来做培训的工作。那有一年局势很紧张，以至于呢我都不太敢跟他们打电话，也不敢通 email。 为什么呢？就怕这个当局的人可能会有查到了之后惹他们的麻烦。因此呢我们就断了音讯，几乎断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那我们心里面就很多的有些不确定什么呢？到底我今年还要不要再去？到底他们还想不想跟我邀我去？我都不知道。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从那里听到的消息，就是他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不需要我今年我不需要我去了。而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多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主面前愿意有个心志，就是凡是主愿意差我去的地方，我就愿意去。所以那年我都已经预备好了，准备要去了。可是呢，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谁要我去。因此呢，我就把这样一件事情来跟第一位弟兄来分享。而那个弟兄知道这个情形的时候，就说我帮你打听看看。他帮我问了一下呢，就发现有一个地方他愿意请我去那里。啊，我就很高兴，我就说主啊，你愿意差我去，我就愿意去。好，那年是冬天的时候，我就出发了，就到达那个地方，那里也是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坐飞机坐了大概30几个小时，到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很兴奋，看到了弟兄姐妹，然后呢，晚上11点钟准备睡觉了。可是呢，你们知道有时差，没办法睡着。到了半夜4点钟，我起床的时候，我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头非常的疼，头痛欲裂。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8点钟就要开始培训了。可是呢，4点钟的时候头疼的受不了，晚上爬起来就在拿了2块止痛药吃下去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好转，就在床上面一直祷告，说主啊主啊，我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求你帮助我。那时候呢，主就把一个平安的心放在我的心里面。我想到的是，我不是一个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在那边做一件事情。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有许多的人在背后为我祷告。我想到我的牧师，想到我弟兄姐妹，他在背后为我祷告。我更想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差遣了许多的天使在我周围保护我。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离开我，他与我同在。我心中有很大的平安。我在那边祷告了10几分钟之后，我就再回去睡觉。感谢主，我竟然睡着了。到了7点钟。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头痛已经好了一大半。我那时候我就知道主垂听了我的祷告。8点钟我起来向他们传讲这个培训的信息的时候，头一点也不疼了。从礼拜一一直连续讲到了礼拜天，一点都没有发生这个头疼，再也没有发生过。所以感谢主，我亲自的经历到与主同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愿意为主付上代价，我们愿意为主传道的时候，我们主看顾我们，主给我们力量，主绝对不会撇弃我们，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至于胆怯，我们就有凭着这样一个权柄，我们来向神来求，主啊，你应许你必与我同在， 耶稣，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求你，你帮助我，你与我同在。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也知道这个经历你们也能够经历到。当你愿意为主来付上代价，愿意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主也必然会与你们各位弟兄姐妹同在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整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这个经文三个段落都已经讲完了。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出去，能够为主传福音呢？这个勇气从哪里来呢？是在于主给我们的权柄。如果我们没有权柄，我们心里面有怀疑，我们不敢去外面传福音。主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奉他的权柄，我们到外地去，来向他来向这个万民来传福音。第二个，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我们到底要传什么呢？我们到底怎么样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第一个，我们愿意亲自的活在他们当中，我们愿意把主的道传讲给他们知道。同样的呢，他们愿意相信的人，我们就为他们施洗。最后，我们要把主的命令教导他们，让他们不单单只是一个信主的信徒，而且呢，还要做一个能够坚持他们信心的这样一个门徒。最后，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当我们有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因为知道主给我们的保障，主给我们的应许是他必然与我们同在，而且呢，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知道了主要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就有勇气。当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传福音的内容是要指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最后，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保障，有一个平安的心，我们能够在外地来向主来传福音。我们知道跟向世人来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又大又难，你是一个小人物，你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你就好像一个小水滴一样，而这个整个的福音的广场和河场就像一个干旱的沙漠，一个小水滴到沙漠里面去，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一下子就蒸发不见了。但是我们只要努力来想想看，我们不只是 一滴水滴啊，好多的基督徒，好多主的门徒，他们都是水滴。当他们愿意为主付上他传福音的代价的时候，这个水滴就凝聚在一起，成为什么河流了。这个河流流在这个沙漠当中，慢慢的这个沙漠就会形成一个绿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在历史上所做的功，在200年前中国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在120年前韩国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但是今天呢，中国有将近8000万的基督徒，占总人口的人数的 6%， 韩国有将近有1500万的基督徒，占总人口的 31%， 而这个在200年前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第一个宣教士走出去的那个马里逊，他是不是就像那个小水滴一样是个傻瓜呢？对不对？他滴在那沙漠里面一下子不见了，可是呢，他不是一个水滴，后面有许许多的宣教士前赴后继的，这样他的行动感动了许多的宣教士。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所命令我们做的工作。神既然把这样一个权柄赐给了我们，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对一切他有主宰的权利，以至于所以他所命令的事情就必然能够成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整个中国的福音的合场、哦、有这么多的人信主，韩国有这么多人的信主，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手在做工。同样的，我们来想思考我们自己，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是一个小水滴，也不要觉得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做傻事。我们是为主传扬主的福音，是主所差派我们所做的。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主的命令来向万民来传扬福音，愿意领万民来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他就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他一定会让这件事情能够得到成就。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在听到这样一段信息的时候，你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话吗？你愿意遵从他的命令吗？你愿意以你的行动投入福音的事工，来带领很多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来相信主吗？如果主的灵感动你，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说主， 我愿意，我求你帮助我，让我自己能够做一个知道该怎么样传福音的人，让我们愿有一个愿意的心智，愿意顺服主的命令，到没有听闻福音的人的地方去，来向他们来传扬福音。当你有这样一个心愿的时候，主必然会成就这件事情。让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愿，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向门徒所发出来的这些信息，就是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哦主啊，感谢你让这样的一个使命经历了2000年传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仍然是你的门徒。哦主啊，我们也领受了这样的使命，求你继续的赐福，继续的带领。哦主啊，让我们不单单自己成为门徒，我们也愿意带领许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主啊，我们是个小水滴，但是主你是那在背后差遣我们的天地万物的主宰，你让许多弟兄姐妹的力量汇合在一起，让今天的这个干旱的沙漠能够成为绿洲。主就求你继续的带领，继续的赐福。哦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来向这个地方的人来传扬福音，来让这个地方能够看到福音的果效，看到了神国的光在这边照耀。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